今日嘅讲道经文咧，就系喺出埃及旧约嘅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至二章十节。咁会众咧可以去睇喺程序表里边嘅副页，咁系用新译本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大家合作啦，去读出呢一段嘅经文。咁由第一章咁啊，请弟兄一齐读十五至二十二节。咁而第二章咧一至十节咧就请姊妹读，咁我会同大家一齐读嘅。咁大家咧都预备我哋嘅心，我哋去一齐去诵读。读嘅时候，我哋希望去就算明白又未明或者未明白，我哋都去细细去思想去读每一个嘅字。呢个系神今日俾我哋嘅话语嘅说话，希望我哋都能够有得着。咁好啦，我哋预备咯。咁首先就请弟兄第一章十五至二十二节。预备一二三十五节，埃及王吩咐两个希伯来接生父，一个名叫士弗拉，一个名叫保亚，说：你们要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要看着他们临盆。若是男孩，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但是接生父却敬畏神，不要像埃及王吩咐他们的去作，竟让男孩活着。十八节，于是埃及王把接生父叫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作这事，让男孩活着呢？接生父回答法老：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他们很有活力，接生父还没有来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恩待接生父，以色列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也接。接生父因为敬畏神，神就为他们建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进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我们请姊妹一起读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去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直到他不能再把他藏了，就拿一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色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孩子究竟怎样。那时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了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打发自己的侍女去把箱子拿过来。第六节，他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看啊，孩子哭了，他就怜悯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从希伯来妇人中给你请了一个奶妈来，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可以吗？法老的女儿回答：你去吧。童女就把孩子的母亲请了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作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那我们呢就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五个功不可没的妇女。咁我哋将时间交俾梁竹君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嘅讲到咧系一代领袖嘅侍奉第二讲。上個月咧，我哋講第一講嘅時候咧，講到摩西出生嘅時代背景嚇。以色列人喺埃及為奴仆，埃及王咧出咗惡法， 要滅盡以色列的男丁。今天我们来看摩西怎样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当中出生和成长。去年我参加了一个播道会的工作坊，主要是重整生命，就从我们自己个人的过去就回顾看看来到现在，又寻求自己前面的生活方向。在课程的里面最后一份功课是一个叫人生回顾的功课，在从小真的由出生一路至到现在今时今日，人生经历很多不同的阶段。当我在做回顾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的时候一个的故事，我有一点没有印象，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我都不记得，我不记得那个故事发生在哪年，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话说那时候我发烧，看了好几个医生，吃了不同的药都不退烧，还时时在哭。我妈妈就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算。正当那个时候又碰上八号风球，很多医生的医务所都不开诊。当我妈妈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算的时候，有一个邻居跟我妈妈说，她说她有一个亲戚是医生，问我妈妈要不要带我去看一看。虽然不认识这位医生，也都不知道她的医术好不好，但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妈妈依然都走了这条路。于是就冒着八号风球抱着我去到这个医生的家检查。这个医生发现原来在我的颈上面生了一个含脓的疮，他将这个疮割开，将脓挤了出来，又给药我，我的烧就慢慢减退，都停止了喊了。这一次的做功课的回顾呢，使我感受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过去呢，我妈妈时时提起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一位邻居呢和这一位亲戚的医生呢叫什么名字。这个诚然是我的一个恩人，但我却没有亲口多谢他们一句，我心里面只是默默地感激他们在八号风球底下的拯救，也都感激我妈妈锲而不舍地找医生去医我。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未信主，但我回顾相信有神在保守我的生命，我感恩也都要知恩图报。我们今天来看到一代领袖摩西，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事里面都有五个恩人，这五个呢都是妇女。在一个角度来看，没了他们，摩西根本不会在世上存在，就算摩西出生，他的性命都不可以保得住，就算保得住条命，他们都不可能有这么他都不可能有这么优良的培育和成长的空间。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神呢使用这五个的妇人造就了摩西头四十年的生命，为摩西在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铺路。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五个功不可没的妇人，他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他们的特质，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违抗这个埃及王的命令，将摩西带到这个世上。他们蒙神使用，成为神在成就神在摩西生命里面的计划。未讲这五个妇人之前，要讲解一下第一章十九节。这里提到为什么这个接生的妇人会说以色列的妇人呢，会用希伯来妇人来到形容。希伯来呢原来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希伯来的意思是渡河而来者，原来是指亚伯拉罕当年是从伯拉大河彼岸到到迦南地这里定居而言。广义来讲，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叫希伯来人，但其实狭义来讲，只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子孙才可以称为希伯来的民族，所以其实希伯来人也都等同以色列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五个功不可没的妇人。首先再讲这两个接生的妇人， 斯弗拉同埋普亚。有两个咧，关于呢两个妇人嘅身份问题咧，上次我哋系冇时间去谈及。有学者咧认为呢两个接生嘅妇人咧，其实系埃及人，唔系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埃及王要杀以色列人的男婴，没有理由找他们以色列人自己人去落手，所以他们推断很可能这两个是埃及的妇人。但这里称他是希伯来的接生妇，是指他们是为希伯来人做接生的，而不是指他们本身是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查究的时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学者就认为为了方便和希伯来人沟通，他们就改希伯来人的名字，好像我们今天在香港的情况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有英文名的，但我们都不是英国人。如果这两个接生妇真是学者所研究的是埃及的妇人，我们就发现他们两个不单止不同意王的命令，而且他们还不介意希伯来这个民族人数渐渐增多，强盛起来。他们因着敬畏神，尊重生命，保留那些男婴的性命，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关于他们身份的讨论，就是他们可能是众多接生妇的主管，而不是前线的接生妇。如果是现代的处境，可能他们是妇产科医生的主管，或者是护士的主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存留希伯来那个男婴的性命呢，其实难度更加高。他们作为主管要有权威，或者呢他们要得到下属那个支持和拥护，才能够跟他一样同心去违抗埃及王法老的命令。他们敬畏神作出的行动又是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过总括来讲，不论他们是希伯来人，是埃及人，是前线接生的，亦或是总的主管，圣经说他们是凭着敬畏神的心，他们谨守工作的岗位，直接破坏了这个埃及王要灭绝男婴的诡计。结果怎样？其实他们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只是忠于他们的心里面觉得应该做的事去做。但神就使用他们，赐福他们手所作的工，使到以色列人的人数继续增加，使到摩西在没有可能生存的环境底下变得有可能。第三个功不可没的妇人是摩西的妈妈，生在一个忧患时期的妇人，他没有这两个修生妇人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影响力，可以挽救千百万的希伯来男婴。他只是谨守自己作为母亲的岗位，拯救自己的儿子摩西的性命。甚至在圣经这一处的记载都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他对摩西的出生和日后的培育功劳极之大，亦都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如果我有机会讲母亲节主日的话，我首选会讲这个母亲。圣经在这里直接讲修生的妇人敬畏神，但圣经没有讲摩西的母亲对神的心是怎样，只是简单地说她是利未家的一个女子，和利未家的一个男子结婚。他描述这个妇人在埃及王苦待希伯来人的时候，仍然抱着很积极的心态，好像一般女子一样这样生活，结婚生儿育女，仿佛丝毫没有因为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而失去寻找他们幸福家庭生活的理想。在这里的记载，摩西还有一位的姐姐，在之后的圣经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叫米利暗。去到第三章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摩西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叫做亚伦。摩西的母亲原来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仔一个女 他怀着希望生第三个孩子，他怀着希望见到个孩子这么可爱，要保存他的性命，逃过了修生妇人杀男婴的危机。原来那个时候埃及王已经因为修生的妇人不能够杀尽男孩，而出了另外一个恶法，就是要将已经出世的男婴掉入河里面浸死他们。摩西的母亲在这些的恶法底下仍然怀着希望将他的孩子生下来，怀着希望暗暗地将他藏了三个月，到他长大到不可以再藏的时候，又怀着希望将他放入一个涂有沥青和石漆的防水蒲草箱里面，放入河边的芦苇，而不是放进河里面，就等芦苇夹住这个蒲草箱，不是将他放入河那里流走他。这个妇人又怀着希望让他的女儿去看住看守住这个蒲草箱，及至被这个埃及公主救了摩西的性命的时候，他能够亲自乳养教养这个孩子长大。但他亦都知道有一天他仍然要双手将他的儿子送给埃及的公主，但为了这个孩子的生存，摩西的母亲仍然愿意好好的养大凑大这个孩子。这样伟大的母亲是很难能可贵。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摩西的母亲只是有一个很卑微的愿望，就是他的儿子能够生存下来。为了这个渴望，他积极做一切他可以做的事，违抗了埃及王灭尽男婴的诡计。结果怎么样呢？其实他自己未必完全有把握，大神使用他，赐福他的母爱和他积极的行动，使摩西没可能的生存变成有可能。在这里我们都需要向这个母亲有一些学习。很多时候当环境很差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思想，我们很想得到一些好的结果，我们想有一些积极好的行动，但是不用两秒钟，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些负面的思想打沉了我们的行动，打沉了我们向前那个的力量。可能不用两分钟，我们就说唉，都是不得的了，唉，都是没得救的了，都是不可能的了，唉，死定的了不知道你心里面呢会不会成日有这些负面的思想在这打击你自己寻找美好的生命。弟兄姊妹，摩西的母亲怀着盼望做尽一切积极他可以做的事，他将他结果摆在神度，神一路使用他这么美善那个的心意，使用他的母爱，使用他积极的行动，将摩西的生命流传下来。第四个功不可没的妇女是摩西的姐姐。我们不知道摩西的姐姐当年有几大，可能她不谈不上是一个妇女，或者只是一个十零岁的女仔。一个女孩子看着妈妈怀孕，看着弟弟出世，抱了她三个月，又可能看着父母制作那个蒲草箱，她就装着自己的弟弟，看着妈妈将这个箱放在芦苇丛里面。圣经在这里也没说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呢，其实他当时对神那个的心是怎么样。但我们从简单的形容里面看到他是一个行动很敏捷的女仔，也都很机警，很够胆识，第一时间向这个公主献计。摩西的妈妈将他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之后，就指派他的女儿远远地 望住呢一个嘅伤，要睇下呢一个细蚊仔嘅命运系点样样。当我自己今次咧一路喺度仔细去读呢一个故事嘅时候，我都喺度谂下，或者我都怀疑，其实摩西嘅妈妈系咪处心积虑，根本就知道法老嘅女咧会喺嗰度出现？圣经冇详细咁样讲，我都只能够估计同埋推敲。不过我哋唔知道啊，摩西嘅姐姐等咗几耐，法老嘅女儿咧先至出现。摩西嘅姐姐一睇见呢一个公主将佢嘅细佬抱起来嘅时候，佢就明了呢一个公主对摩西有一份怜悯嘅心意，就嗱嗱声咁样跑去作出提议，又快快咁样为呢个细蚊仔咧揾一个奶妈嚟。可能摩西咧嘅妈妈根本就喺河嘅附近喺度守候，佢先能够咧第一时间去接见呢一个公主。圣经里边呢一个嘅形容，好似真系短短好短嘅时间，可能一日之内，可能一个半个钟头已经发生咗。你可以想象佢哋当时嘅心情，患得患失，战战兢兢，咁就接咗与养摩西呢一个嘅 job 啊！喺呢一刻开始，摩西嘅生存睇嚟变得好安全，因为佢系奉旨咁样存在。但系可能亦有好多未知之数，因为都唔知道法老王点样看待呢一个公主做嘅事。但系无论点样样，摩西嘅母亲都系从呢一个公主里边取得呢一个嘅权，可以养育自己嘅儿子。唔单止咁，仲有酬金，呢个公主仲俾钱佢去养佢自己嘅儿子，真系一件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嘅事。喺咁恶劣嘅环境里边，摩西嘅姐姐秉承咗母亲嗰份积极嘅生活态度，同埋卑微嘅意愿，勇敢机灵，把握机会，亦都违抗咗呢一个埃及王灭绝男婴嘅危机。结果系点？佢未必完全能够掌握，但神使用赐福佢嘅行动，使摩西冇可能嘅生存变成有可能。最后我哋嚟讲下第五个功不可没嘅妇人，呢一个埃及嘅公主法老嘅女儿。圣经里面睇第五节一路至到十节咧，系佢画出一个非常之动人的情节。摩西的母亲和姐姐冒险保存摩西的性命，原因我们绝对明白，因为是一家人，是希伯来人的一家人。但是法老的女明知自己的父亲都用尽各种的手段去封杀所有以色列男婴的存在，她却和自己的父亲大唱反调，定义咁样存留呢一个希伯来男婴嘅性命。圣经俾我哋知道，佢嘅心意系单单出于佢对摩西嘅怜悯。睇见摩西小小嘅身躯躺喺呢一个坚固扎实防水嘅蒲草箱里边，佢一定会感受到呢个孩子嘅父母对孩子嘅生存怀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渴望。当他听见摩西哭泣声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要留下摩西的性命。他又一下子信任了摩西的姐姐和妈妈，接纳了他们的建议，推动他养育摩西的心意。如此就定下了摩西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你想想，摩西的妈妈和姐姐在这个善良的公主手上接过摩西抱回家，心情是怎样？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一个很动人的画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最没可能保住摩西性命的人 一个埃及的公主，凭着怜悯善良的心违抗了埃及王法老的命令，灭绝男婴的诡计。结果是怎样，可能他都未必完全掌握，但是神以他的善良成就他对摩西的祝福和计划，使摩西不可能的生存变成有可能。想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你自己的出生成长，会不会都有一些不可能的事发生，会不会都有一些恩人在里面出现过。故事来到这里，我们只是讲了摩西的生存惊险的镜头还在下面，好戏还在后头，就是关乎摩西生命那个的培育。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看见摩西的人生带着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双重的身份，亦都深得这两个民族的智慧和学问是双重的培育。年幼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父母的家庭长大，是希伯来人的家庭的族群里面长大，直至到或者最少呢，去到他断奶的日子，他母亲呢先将他送去法老女儿的家，送入这个埃及的皇室里面成长。摩西在这一位慈爱积极伟大的母亲身边长大，很清楚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希伯来人的身份，他都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他所信的耶和华，以至到他长大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的情况非常看不过眼，他心里面亦都产生强烈的使命感，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压迫。这一段故事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就会再看。摩西的母亲有三个儿女，都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艰巨的工作里面占一个重要的职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的母亲是一个锐意培育孩子的一个母亲。摩西的哥哥阿伦后来成为了摩西的助手，又做了以色列人首席的大祭司。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是以色列首位女先知，和摩西并肩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领导地位，拯救的功劳就不用说。这位母亲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生儿养女，不单止是求生存，还有美好的家庭教育，培育了三个民族的伟人。他生活的态度，他在摩西身上的培育，都蒙神使用赐福，为时以色列人栽培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另外一边上，摩西亦都获得埃及公主的爱护和栽培。我们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记载到使提反被迫害临终的时候，他讲论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使提反都提及到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提到摩西的出生。在这个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使提反给我们知道作为埃及公主的养子，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埃及的公主对摩西好像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看待，神就使用他赐福他，栽培爱惜摩西的这个的心意，竟然为以色列人造就了他们民族的英雄。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时光隧道，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看到摩西这一代的领袖的侍奉，起始于神使用五个功不可没的妇人，各有各独特的职分，各有各生命的质素，各有各的功劳，千辛万苦绕过埃及王的恶法，使摩西的出生生存和生命的培育 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变成可能，处处彰显出神大能的保守和奇妙的恩典。摩西的生命充满了神的作为和计划。你和我今天要侍奉神，我们都要做自己的生命回顾，回望我们生命的起始是怎样，神怎样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怎样培育我们的生命。内中可能有艰难的时刻，可能有险象横生的日子，可能有不容易过的危机，或者也都出现有很多百思不得其解、不可思议的歧视。你都可能找到功不可没的恩人，点点滴滴造就了今日的我们。2009年1月的时候，家父离世，同年的暑假我去了美国进修。到埗的第一个晚上，因为 jet lag 睡不着觉，我有个机会是回顾爸爸人生的故事，在这里怀念他。因为他一月过身的时候，刚刚是灵泉堂搬来即是湾仔的时候，工作是忙到不得了，将爸爸离世的伤心那个感情收起了。直至到暑假可以去进修，有一些空间，在那晚睡不着的时候，拿回爸爸的生命出来回顾，察觉到爸爸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家庭，培育了我们的成长，察觉到爸爸辛勤的工作、爱护家庭、随遇而安的性格，原来一直在影响着我。我对自己认识多了，对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栽培和计划了解多了。及后2013年11月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都照样回顾我妈妈生命的故事，发现她对我的影响。我从我自己认识我的父母，牵动了自己的生命回顾，深一层的知道自己很多行事为人那种背后的价值观，或者爸爸妈妈曾经对我讲过的说话，深一层是看到神怎样去铺排带领我的人生，也都看到当中有很多我从未明白为什么的事，好像后来再看回就知道神的用意。甚至有很多的片段都是在我未信主的时候一一的浮现。去年参加播道会这个工作坊，认真地做自己个人生命回顾的功课，再使我看见神摆设在我生命里面的恩人，在我身边里面有很多影响我、帮助我、鼓励我的人。其中每一个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遇到的老师，他们属灵生命那种的榜样和见证，成为我自己很大的激励，成为我自己去坚持一直的去侍奉神那种的心智。从我出生的一刻，原来神就已经保守带领祝福来到今天的侍奉的生命，起始于神过往各式各样的恩典和作为。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想好好地去侍奉神，我邀请你回家做这个功课，或者你先做你自己出生头十年的日子，你发现一下有没有艰难的岁月，又或者发掘一下有没有功不可没的恩人，去看一下自己其实是怎样走过这个人生的道路，特别是去寻找神在你身上的保守、带领和计划。摩西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侍奉，是因为他的生命有很多神的痕迹和恩典。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以感恩为祭。 自己默默在你的座位里面去祷告神，让神带你去你自己生命的回顾当中，让圣灵提醒你那一些神在你生命的作为，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个世界不是很多好消息被我们发现，反而我们常常听到使我们沮丧或者意志消沉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神的恩典，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生活才会有方向有力量。你祈祷求神给你这种回忆的能力，我们再一次唱以感恩为祭。祈祷，神，我们多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你是将我们带到你这个世界的神。 当我们不曾认识你的时候，神啊，你已经认识我们，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有计划，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又或者当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可能有一些苦难，有一些苦劫，又或者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过去，但是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见到你用恩人包围着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向前要去服侍你的时候，我们深知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献上祷告交托祈求，奉耶稣的名字，阿们。
除了是用感恩的诗歌